的恩典，主啊，在这一年最后的一个晚上，你还是召集我们，我们知道你有一些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说，所以我们就求你使用这个晚上，好让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把大先知书，尤其是耶利米的话，我们再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借着你对耶利米说过的，对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真是把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的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耶利米书我们看第十八章，耶利米书第十八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书，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与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泥，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然后第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在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当听耶和华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等等等等。那下面就是神所说的话。然后第十四节，耶利米就从新嫩子谷回来，耶利米就从托菲特，就是耶和华差他去做预言的地方回来，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对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使我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因为他们硬着镜像不听我的话。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前面二十五章是一首诗，所以这里面二十五章都是用第一人称，耶利米都是我，没有用他的。从二十六章开始才有他，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记得。那就是因为第一人称，所以我们能够知道整个耶利米的心路历程。那就是因为第一人称，我们就知道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和神的交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才知道他不只是哭泣的先知，同时我们也知道说他是祷告的先知，代祷的先知。那么不止这样，而且呢，神就常常借助一些表号，比方说在十六章，神就对他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所以以赛亚有儿女，耶利米有儿女。因为很明显的，现在以赛耶利米的生活就和神对他的预言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么到了十八章十九章呢，现在呢，神叫他到窑匠的家里去，要看这个泥窑，要看这个匠人呢怎么样来对待那个泥土。所以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所以现在呢，神要耶利米看见一个泥，一堆的泥土怎样在窑匠的头手中，你看这些以色列人也怎样在神的手中，神捏造他们。但是万一他们破坏，比方说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那怎么办呢？他又用泥另做别的器皿，不过那坏了的呢，可能他就把它打碎了。 明白吗？所以现在呢，耶利米要做同样的一件事，他就到什么神就告诉他说，你去买窑匠的瓦饼。这个窑匠多半就住在靠近什么，就多半是靠近住在这个新嫩谷那个附近。那新嫩谷这个谷呢，是东西向的谷，是在整个耶路撒冷的南边。那么所有犹太以色列犹耶路撒冷所有的垃圾通通倒在那里，所以那里的虫是不死，那里的火是不灭的。所以我们的主用这个东西，用这幅图画来形容呢整个地狱的气息。所以圣经中讲的地狱特别指着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有一个倒垃圾的地方，那么那个谷就是什么呢？就是新的谷。所以在这个在这一带呢，有一定很多的窑匠。所以现在呢，耶利米就访问这许多的窑匠，他不只是看了这些窑匠怎么样制造泥土，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神也告诉他去买窑匠的瓦片。那买了做什么呢？所以他就然后呢，他就带着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的长老都出到新嫩子谷去。然后当他说话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要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所以当他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他的对象是对着犹大的君王，那个时候是约西亚，后来当然还有别的君王。那么大概根据这个整个的时间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是从第几章，从第七章开始一直到这里，多半是约西亚年间所发生的事。所以你还记得吗？等到约西亚最后要去对付这个尼哥，对付法老军的时候，结果在战场上就阵亡了。那么原因就是因为耶利米老早就说预言了。老早耶利米怎么说预言呢？耶利米在第12章第5节就说了预言：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上觉则累，怎能与马赛跑？因为世界上最好的马是从埃及来的。所以这个预言就预告说，将来约西亚不是这个法老的对手，不是尼哥的对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去惹尼哥，明白吗？那然后你再读下去，你就知道说神要以赛亚要耶利米的拿着麻袋呢，这个叫他去买一块麻布袋子束了腰，而且一定要叫他到幼发拉底河，要躲在一个洞里面。那么这个整个的动作就给我们看见说，那个时候呢，很明显的跟什么的跟约西亚所发生是有关系。因为你记不记得约西亚打了败仗以后，那结果呢，你看见尼哥呢就让谁做傀儡，就让约西亚的儿子做了傀儡。那没有多久，做了3个月以后就把它废掉，然后就把它监禁在靠近尤法拉底河的附近。所以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候是整个是法老的天下。所以后来他扶植约雅敬做王，其实约雅敬是傀儡啊。结果约雅敬做了11年的傀儡。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很明显都是指的那个时候的情形来说的。然后呢，又讲到大概在那个年间呢，也讲到犹大的荒旱。犹大荒旱其实很自然的，表面上是旱是荒旱，但实际上因为他们弃绝了那个活水的泉源。我们的神呢，乃是活水的泉源。你把活水的泉源拿掉了，那表现在物理上，表现在地理上什么呢？就是那些荒旱。所以你看见结果你看耶利米也像以利亚一样，也为着秋雨向神祷告，那等等等等。所以一直到了第18章，到了19章，那现在你看见他们就把这些长老就聚集在整个耶路撒冷南边靠近这个新嫩谷那里。然后呢，现在耶利米呢就对着犹大君王还耶路撒冷居民呢，就在那里说语言。那么说的时候呢，就把怎么样呢？他就在他们眼前就打碎那个瓶， 然后呢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摇匠的瓦器一样。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你看见神在历史上怎么打碎以色列人，怎么打碎耶路撒冷城，那为什么？因为神是把他们当作那个他手中的那个瓦器。结果呢，当这个瓦器毁坏的时候，当然就把它打碎了。所以破碎的工作就证明说，你看见吗？神在这里不满意，神要继续在他们身上来做。所以我们知道，结果就当着所有的面就把这个瓶子就打碎了。然后呢，十四节就是十六章十四节，耶利米就从托菲特，就是新人之谷，就是耶和华差他去说预言的地方，就回来站在耶和华的院中。所以这两个场景，一个呢是城，尤其是你讲到那个谷的时候，特别是指着这座城。但是现在呢，他也讲到，也就特别站在哪，就站在这个耶和华的院的夜殿的院中，就对众人说话。所以要记得两个焦点，一个城是焦点，还有一个殿是焦点。所以现在呢，耶利米就对着他们在两个场景对他们说话。所以第十五节，十六章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因为他们应着镜像不听我的话。所以呢，我们知道从第一章到第十九章，现在很清楚的，耶利米讲到关于这个城，关于这个殿，他说了很多很多话。那不要忘记，重点重在哪？重在神要拔出，重点重在哪里？神要拆毁，还有神要打碎。这是可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耶利米所领受的话就这么多。当然也讲了灾治，也讲了建立，但是只一点点。主要的，你看整个的重点就围绕在怎样的拔出，然后怎样的拆毁，怎样的破碎。那因着他这样做的缘故，你就知道，当然这个忠而逆，忠言逆耳，没有人喜欢听的。所以到二十章呢，我们知道就在他在殿里面说话的时候，结果刚好呢，殿里有一个总管，他的名字叫做巴士户尔。这个巴士户尔跟二十一章不是一个人，不要弄错了，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所以二十章、二十一章都有巴士户尔，但是呢，二十章的巴士户尔呢是什么呢？是圣殿的总管。那么总管呢，他听见预言这个耶利米预言这些事呢，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然后呢就用枷锁，那刚好是在那个殿里面有个门呢，是便雅悯的门，这个门还是高门，然后高门门内里面有一个枷锁，然后呢就把它锁在那里。没有想到呢，耶利米就那天大概露天，那根本应该是露天，就过了一个晚上，寒冷的晚上，到第二天那么人才把他开枷释放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耶利米那天晚上是很不容易的。你明白吗？他是为着神的旨意，他在那里诉说神的旨意，结果人打他，不光打他，而且监禁他，用枷锁把他锁住，刚好就把他锁在圣殿里面。他没有想到就这样的过了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早晨，人把枷锁为他解开了。那一面枷锁解开了，另一面神的话得从他里面释放出来了。就是经过那个晚上，你看见耶利米他所看见的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所以当你读耶利米书的，你就看他的启示进步了。他不是一下子看见那么多的光，没有的，他是看见这么多顺服了以后，然后呢主让他看得更多，看得更多，看得更多。所以等一等，你仔细读于耶利米，你就知道了神是怎么启示把话给耶利米的。我们常常以为耶利米是天才，我们以为是耶利米一看见就看见那么多亮光，没有这件事。就是因为他看见了，然后他顺服了，神就再给他更多，然后再给他更多，再给他更多，明白吗？这是很重要的原则。 如果你不顺服神的旨意，你不听你的微小的声音，你只要不顺服，你说神要你认罪，你就是不认罪，好，那你神拿你没办法。那好了，你所看的就那么多了。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停止进步，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在很多地方不顺服。如果你肯顺服，如果你一面顺服，你一面就长进了，那么同时呢，因为神看你是可靠的，到目前为止神托给你的你都很忠心的，所以就再多给你，再多给你。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明明懂得神的话，也是同样一个原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天才，我们觉得一下子我们就看见很多，没有这件事。所以你看，你们现在耶利米要经过好多事，要经过很多的苦难，要经过一个很寒冷的晚上，要经过很孤单的晚上，而且他失去自由。你看看他为着主的话失去自由，被人打脸还不要紧，而且呢，现在被锁在那个门的枷锁上，一下就过了一个晚上。但是很奇奇，弟兄姊妹，等到他再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看见吗？所以苦难，所以痛。